张廷玉等。张廷玉等，崔景荣，字自强，长垣人。万历十一年考中进士，被任命为平阳府推官，升任御史，弹劾东厂太监张京的罪行，先后巡按甘肃、湖广、河南，最后巡按四川，累积御史资历十八年。播州叛乱时，崔景荣监督大帅与刘听、吴广等人的军队会师，刘听送金银布帛到崔景荣家，为他父亲祝寿，崔景荣上书弹劾他。播州平定后，有人请求将播州北部划给安氏，崔景荣不同意。恰逢总督李化龙因丧事离职，崔景荣请求免除四川一年的赋税，抚恤上东五路，撤销矿使。李化龙上书叙述监军功劳，没有提到崔景荣。后来崔景荣升任太仆少卿，三年任满，升任右迁都御史，巡抚宁夏，营定一向骄横，每年入境掠夺。崔景荣亲自督战打败了他，于是建议革除引导贼寇的各部落的赏赐，各部落害怕，请求与营定断绝关系。营定失去引导后，也扣关请求护士。宁夏每年护士费用巨大，崔景荣建议节省，再任三年只护士一次。后来严震吉能等人挟持款项请求补士，最终没有允许，每年节省金钱十余万。万历四十一年入朝，担任兵部右侍郎，总管经营荣政，改任吏部，因病辞职。过了一年被启用为宣府大同总督，被召回升任兵部尚书。恰逢辽阳、沈阳失守，熊廷弼、王化贞意见不合，命令廷臣商议经略、巡抚的去留，崔景荣多次被言官议论。御史方振如请求罢免崔景荣，由孙承宗接替，于是崔景荣称病辞职回乡。天启四年十一月被特别启用为吏部尚书。当时魏忠贤窃取国家大权，一群小人互相依附，驱逐尚书赵南星，从家中启用崔景荣，想依靠他作为助手。等崔景荣到任，魏忠贤装饰大宅等待他，崔景荣不去。锦衣卫指挥使田尔庚来拜访，又推辞不见。皇帝视察太学，魏忠贤想先一天听祭酒讲学，建议裁减听讲大臣的次座次茶礼，又建议减少考选员额，淘汰金堂天柱官。崔景荣都坚决执行不行，逐渐违逆了魏忠贤的意志，又写信给魏广威，劝他深究杨涟、左光斗。魏广威不得已写了揭帖，不久以崔景荣的信为证据，说崔景荣教我。于是御史倪文焕、门客新先后弹劾崔景荣暗中庇护东林党，谄媚奸邪以图后福，得到旨意削职为民，崇祯改元，恢复原职。四年去世，追赠少保。黄克纂，字少夫，晋江人。万历八年考中进士，被任命为寿州知州，入朝担任刑部员外郎，累官至山东左部政使，就地升任右副都御史，巡抚山东，请求停止矿税，弹劾税使陈增、马唐，其他惠民政绩非常显著，多次因平定盗贼功劳加官至兵部尚书。万历四十年，下诏以原官参赞南京机务，被御史李若星、魏云中所弹劾，回家等候命令。过了三年才到任。万历四十四年冬天，隆德殿发生火灾，尚书陈述实证，言语非常痛切，没有答复，被召回管理经营荣政，改任刑部尚书，预先接受两朝皇帝遗命。李选侍即将移宫，他的内侍王永福、姚敬忠等八人因盗窃乾清宫珠宝被交付司法，黄克纂拟判二人死刑，其余都减轻处罚。皇帝不同意，命令判处六人死刑，其余发配戍边。黄克纂说江生、郑稳山、刘尚礼没有拿走一件东西，刘迅捡起地上的珠子还给李选侍，却与王永福、姚敬忠一同处死，轻重失当。况且李选侍箱中的物品怎么知道不是先朝赏赐的，当时这些宦官罪行严重，想脱罪没有办法，只请求皇帝厚待李选侍，那么案件自然缓解。于是流言四起，说皇帝薄待先朝妃嫔，而黄克纂首先听信了这种说法。皇帝不高兴，责备黄克纂偏听偏信，命令按照之前的旨意执行。不久 杨连陈述移宫始末。皇帝立即宣谕廷臣，详细叙述李选侍凌辱虐待先帝皇后的情况，并且说大小臣工只偏私李党，责备朕宫。黄克纂惶恐的上书说，李治父母并尊，事情出于思念母亲的诚意，但迹象可能涉及彰显父亲的过错，必须委曲周全，浑然无忌，这才是大孝。如果说结党庇护李氏，责备圣上，臣万死不敢。御史焦元溥极力驳斥他迟论的荒谬，最后说群小池子百万，借安定选侍为名，妄图脱罪，黄克纂堕入他们的圈套而不自觉。黄克纂上奏辩驳，因此请求罢官。大致说，焦元溥说在神宗时拥立太子的是忠臣，为福王的是非忠臣。臣敢扩展说，神宗既保护先帝授予大位，那么为神考保全他的贵妃，使他的爱子富贵，更是大忠。又说在先帝时为皇后的是忠臣，为选侍的是非忠臣。臣也扩展说，圣母既证明定位，那么光昭行于的令德，不要虚传恭维的纷争，更是大忠。如果像焦元溥所说，必须先帝不能正其始，圣母不能正其中，才可以讨论这个案件。书章呈入，皇帝非常愤怒，责备他轻肆无忌，不安忠孝。黄克纂惶恐认罪，大学士刘一景等也代为求情，这才作罢。不久，给事中董承业、孙杰、毛世龙、御史潘云逸、杨兴期、南京御史王允成都弹劾黄克纂是非颠倒。黄克纂不服，说以前不推举李三才，所以被众人厌恶。焦元溥又弹劾黄克纂借李三才来倾轧言官。黄克纂上奏辩驳，再次请求退休，皇帝不过问。天启元年冬天，加封太子太保。不久，又以兵部尚书协理荣政。廷臣讨论洪丸案，黄克纂叙述禁药始末，极力为方从哲辩解。给事中薛文周诋毁他灭伦常、清私交、昧大义。黄克纂愤怒，援引春秋，不记载尹公、闵公被弑之事，极力诋毁薛文周，并且说明李选侍没有殴打圣母之事。给事中沈维丙帮助薛文周，又弹劾黄克纂。在此之前，皇帝宣谕百官，明确说李选侍殴打导致圣母去世。等沈维丙的书章呈上，得到旨意，李选侍一向有触犯忤逆，朕一时传谕，不无过激，追念皇考，岂能漠然？于是外面议论纷纷，都说之前的谕旨都是出自王安假托，而各位请求安定选侍的人更加得以借为理由。大概这时王安已死，魏忠贤正在窃权，所以前后谕旨如此矛盾。黄克纂历任中外官职，清正刚强有操守，他持的议论与争论三案的人不同，攻击分歧。从此群小排挤东林党，创编要点都推举黄克纂为首功。当时东林党正盛，黄克纂称病，下诏加封太子太傅，乘一车回乡。天启四年十二月，魏忠贤全部驱逐东林党，召黄克纂为工部尚书，任职数月，又称病回乡。三大殿建成，加封太子太师。崇祯元年被启用为南京吏部尚书，有人弹劾他没有就任，死于家中。毕自言，字景增，淄川人，万历二十年考中进士，被任命为松江推官。年轻有才干，被征召授官刑部主事，历任工部员外郎、郎中，升任淮徐道参议。为母守丧期满，分守济宁，改任河东副使，称病辞职，被启用为逃民兵备参政，以按察使身份移至榆林西路，升任右部政使。太昌帝时被召为太仆卿。天启元年四月，辽阳覆没，廷议设立天津巡抚，专门整顿海防，改毕自言为右迁都御史前往，设置水军，修缮战舰，准备兵器。等到熊廷弼建立三方布置册，天津居其一，增设镇海诸营，采用戚继光仪法，水军先练习陆战，军队由此可用。魏忠贤令锦衣千户刘桥逮捕天津废将，毕自言已没有驾铁上书评论此事，得到答复。四方招募的兵士每天逃亡，采用毕自言的建议，抓捕他们的亲属补武。兵部主事来私行有武略，毕自言请求 让他担任监军。山东白莲妖贼起事，令来司行率5000人前往，功劳很多。当初万历46年，辽左用兵一行登来海运。第二年二月，特设户部侍郎一人兼右迁都御史，出都辽饷，饷与在李长庚传。至此李长庚升迁，于是命毕自言替代。续前平贼公升右都御史兼户部左侍郎。当时一省天津巡抚令都饷侍郎兼领骑士，即以委任毕自言。又一讨朝鲜，毕自言言不可拒讨，当似请贡书城，东征效力，徐徐许其封赏而已。京师多次地震，因此言内批一甚，恩泽一竭，人才一稀，内操一霸，言语非常切直。毕自言在世数年，综合节约，公司依赖他。天启五年，以右都御史长南京督察院。第二年正月，就改户部尚书。魏忠贤义卖南太仆木马草场，铸电工。毕自言坚持不可，于是称病回乡。崇祯元年，召拜户部尚书。毕自言以夺之大处，请和不复，都屯田，盐考城，太冗族，亭记，密昌，永四镇新增盐菜银22万，据报可。崇祯二年三月，书言诸边年历自辽饷外为银327万8000有机，经济密诸镇节省33万，上银294万8000，统计经边岁入之数，田赋169万2000，盐客110万3000，关税16万1000，杂税10万3000，市里约20万，凡326万5000有其，而不复相言所入不满200万，即进充边饷，尚无盈余，乃金支杂项84万，辽东提堂30余万，即辽府赏14万，辽东就想改新饷20万，出服于入以113万6000，矿内公照买宣大府赏，即一切不时之需，又有出偿额外者，其赤下廷臣，各臣所见。于是廷臣征效计划，毕自言择其可者，先列上12事，约增盐引一股柱，扩杂税，合引田税四产，合衙刑，停修苍敖，止弃公署，南马协计，崇文铺税，金运拨兑，板木折价。一复列上12事，约增关税，捐公费，御生祠，着事税，太冗役，和虚冒，加抵赎，班军折营，立虚纳班，合兵摊荡，京东水田，电工官带。第西允行，下诏即复议全书。毕自言言全书之编，自行一条编史，至今已45年。有一事而此多比少者，其必为混派。有司听监吏暗撒瓜分，其必为花派，当大为深斥。因条陈八事一线，帝即命颁之天下。几世中汪始亨即论道屯损饷之弊，毕自言言相言已久，难于何时，请无论军种民种，一照民田起科。帝是其意。先是魏忠贤乱政，边饷多缺，毕自言给发如期。又书言最耗财者无如客饷，诸镇年历和327万，而客饷居三之一，一大财省。其次则有府赏、照买、修筑诸费，皆不可不结，帝包纳之。其东京师备兵，帝忧劳国事，指中夜数发。毕自言奏答无志，不敢安寝，头目臃肿，事性无法。明年夏，以六罪自和，起罢，忧止未留。先以考满家太子少保、续尊、永克复公，再进太子太保。兵部尚书梁廷栋请增天下田赋，毕自言不能止，于是就增520万之外，更增165万有其，天下亦好矣。以臣实务实事，易主利民，帝悉采纳。又以兵饷日增，屡请清和，而兵部及督抚帅为请革，复起太内帝无用之兵，帝即令严斥，然不能进行也。御史于英贵弹劾毕自言殿试读卷，首见陈于泰，乃是辅臣周言如姻亲。毕自言引疾起修书四上不允，时有诏县令将行取者，户部先合其前骨。华亭知县郑有元已入为御史， 先任青浦，不欠金花银2900。帝以此节户部，必自言言正有缘以书十之七柱太仓。帝令主库者何时？无有。帝怒则必自言。必自言是辞变，帝亦怒，遂下必自言于狱，前时逮正有缘。御史李若党书旧不纳。逾月，给侍中吴甘来赴抗书论旧，帝乃释之。崇祯八年五月，续四川平贼公，复官致仕。又三年卒，次序如至。李长庚，字有清，麻城人。万历23年进士，被任命为户部主事，历任江西左右布政使，在所任职的地方勉力保持清廉的操守。入朝担任顺天府尹，改任右副都御史，巡抚山东，尽心尽力于救灾政务，百姓依靠他得以复苏。盗贼蔓延到武定等州县，他讨伐擒获了他们的首领。万历46年，辽东用兵，朝廷商议实行登州莱州的海上运输。李长庚起初说不方便，后来又说从登州望向铁山西北口到羊头凹，经过中岛长兴岛抵达北信口，又经过兔儿岛到深井，到达盖州，再用小船转运120里抵达娘娘宫，陆路行进到广宁180里，到辽阳160里，每时运费1两银子。户部商议认为方便，于是实行了。第二年2月，特别设置户部侍郎一人，兼任右迁都御史，出京都理辽东军饷，驻扎天津，就让李长庚担任此职。他奏请实行建造淮船，疏通天津运输路线，商议使用牛车，斟酌海盗，截流帮运，商议遣法，设置按察官员，开纳势力，严明海防等9件事。当时商议每年运送米180万担，豆90万担，草2160万束，银324万两。李长庚请求留下金花银，实行改折，借之税客，说我查阅会计录，每年本色折色总计1461万有余。进入内府的有600余万，进入太仓库的除本色外，折色有400余万。内府的600万除金花紫粒外，都是丝棉布、薄蜡茶、颜料之类，时间久了都朽烂败坏。如果改折一年，对上面没有损害，对下面有好处。其他如陕西的羊绒、姜这的织造也应当暂停一年，以接济军国急需。皇帝不高兴，说金花紫粒本是祖宗旧制，是内廷供应的正额以及军官的月俸，费用巨大，怎么能借留？把今年天津、通州、江西、四川、广西上贡的税银全部充作军费。于是户科给事中官殷振上奏说，考察会典关于内库则说，金花银建国初期借送南京供给武官俸禄，各边境如果有紧急情况也从中取用。正统元年才从南京改解内库，此后除武官俸禄外都成为皇帝御用。这就是说，金花银在建国初期常常用来接济边境，而正统以后才供御用。会典关于太仓库则说，嘉靖22年提准各地京运钱粮，不论金花紫粒，应该借送内府的都借送贮存到太仓库，准备各边境应用。这说明世宗朝金花银全部充作兵饷，不知道陛下初年为什么收到内府去。现在不考察各边境取用应用的先例，反而说是正宫旧额，为何如此相左？至于武官月俸，每年不过10多万，却说费用巨大，而且原数是100万，陛下开始增加了20万，年深日久，头尾都忘了。据我计算，不要说今年应当借，就是此后年年借用也可以。不要说未来的应当接济边境，就是现在内库的也全部归还太仓库可以。至于物料改折，隆庆元年曾实行过以借送户部接济边境，隆庆6年又在南京监局实行，也是接济边境。这是祖宗旧制，陛下难道没听说吗？皇帝终究没有听从。当时各项事务开始创办，百事聚集，李长庚全部办理妥当。天启2年升任南京刑部尚书，随即调任户部尚书。第二年被召回朝廷，任命为户部尚书，未到任因守丧回家。崇祯元年被启用为工部尚书，又因守丧离职。过了一段时间，代替闵鸿学担任吏部尚书。崇祯6年正月 修撰陈余太上书陈述实证弊端，宣府监视太监王坤极力诋毁他，并侵犯到首辅周延儒。李长庚率领同列官员上奏说，陛下博览古今，曾见到有内臣参合议论辅政大臣的吗？从今以后，朝廷大臣拱手屏息，难道是盛世所应该有的？我们这些臣子失职，请求立刻赐予贬谪罢黜，终究不忍心开启内臣轻易朝政的端绪，流祸无穷，成为万世的口实。皇帝不高兴，第二天在平台召见应答。当时副都御史王志道弹劾王坤的话尤其恳切，皇帝责令他回奏，奏书呈上，皇帝更加愤怒，等到当面应对，谴责责问了很久，最终削除了他的官籍。王志道，张浦人，天启年间任给侍中，在议论三案时被高攀龙驳斥，以有病为由辞职回乡，后来依附魏忠贤，历任升迁至左通政，议论的人鄙视他，至此因触犯太监被罢免。李长庚不培植党羽援引，与温体仁不太合得来，推荐郎中王茂学担任真定知府，皇帝不允，又推荐他担任顺德知府，皇帝发怒，责备他欺蒙，并追究官代监生受职的事，责令回奏，奏书呈上，被革职为民，在家居住十年，国家发生变故，过了一段时间去世。刘之凤，字雍明，中牟人，万历44年进士，历任南京御史。天启三年六月，上书分辨孙承宗、王向前、严明泰的事情始末，请求确定去留，并撤掉毛文龙的海外的军队，命令他们住在关内，又请求立即停止内廷操练。触犯魏忠贤，传旨严厉责备，又削谕朝廷大臣再敢轻慢上奏的治罪不赦。天启六年，刘之凤正在视察江防，欺瞒奏报，魏忠贤削夺了他的官职。崇祯二年，被启用为员官。皇帝召见周延儒进行私人接见，半夜才出来。刘之凤和同僚上书说，我们这些臣子戴罪南京，离周延儒原籍300里，他的立身处世和在家乡的所作所为不值得放在嘴上谈论，现在他却特别蒙受皇帝眷顾关注，他必将说整个朝廷都在欺骗，唯独周延儒一人捐躯为国，使陛下真以为朝廷大臣没有可信的，而周延儒就能够铲除他所记恨的人，树立他所偏私的人，说是为冯权、霍维华等人报仇。这一次召见对国家大事没有丝毫好处，而对圣德有山丘般的损害，触犯圣旨，受到诘问责备。随后又列上5件事，举荐谋略勇气，停止派援兵，训练本地人，严密侦查，选拔首令，这些都被采纳，多次升迁至刑部侍郎，于是代替郑三俊担任本部尚书。刘之凤因为天下囚徒都是5年1次审录，唯独高强指宗室犯罪囚禁处的罪犯不参与，尚书谈论此事得到批准。曾和左侍郎王命玄在平台被召见应答，讨论律例和案件情况，皇帝申斥后退出。当时有火星之变，刘之凤特请修明刑罚，说从今以后案件情节大的1个月内奏报判决，小的半个月，赃物重的犯人，结案在数年前的，大抵本犯没有骨髓可敲，亲属也没有至高可惜，请求全部宽宥赦免，成全好生之人。皇帝听从了。然而刘之凤虽然做了这个奏请，此后每次上呈案件辞状，皇帝必定严厉驳斥，刘之凤非常害怕，各司呈送文稿，他迟疑不敢立即发出，多次上书称病，皇帝不批准。适逢尚书范景文弹劾南京给事中金可栋贪污，交付刑部审讯，刘之凤给予较轻的处罚。皇帝怀疑他受贿，交付司法官吏处置，法司迎合皇帝旨意，判处绞刑。给事中李清说与法律不合，同僚葛叔又论旧，皇帝发怒，降葛叔的级，调外任。崇祯13年4月，刘之凤在狱中上书自己表白没有赃贿，情节可以同情原谅，也被搁置不理会，最终病死在狱中。统计崇祯朝刑部更换了17位尚书，薛真因是阉党被处死，苏茂相半年就被罢免，王在晋未到任，改任兵部，乔允生因囚犯逃跑被定罪戍边，韩继思因审理案件定罪 被除名。胡英台独自得以善终去职。冯英被弹劾遣述。郑三俊因审理案件被逮捕关押。刘之凤被判处绞刑并死在监狱中。甄淑英受贿被关进诏狱改押刑部并死在狱中。李觉思因审理案件被削籍。刘泽深死于任上。郑三俊第二次任尚书改任吏部。范景文未到任改任工部。徐时奇因审理案件被革职闲住。胡英台再次征召不赴任。接替他的张欣贼寇攻陷京师和儿子庶吉士张端一起投降。再曰崔景荣黄克纂都不被东林党人所赞许，只是因为他们不依附东林党罢了。当东林势力强盛时，网罗天下的清流之士，世人中有卓然自义的人，毁谤责骂就随之而来。攻击东林党的人庆幸他们接近自己，便援引他们作为重镇。于是中立的人大多不免被蒙上小人的污点。考察人品的人竟然专门以与东林党关系的亲疏轻重来评定，难道是确当的评论吗？毕自言李长庚在理财大臣中是有办事才能的，而毕自言增加赋税的提议有识之士批评他。刘之凤审理案件不当，罪过只是贬谪罢免，却最终给予重判，刑罚不适当，想要求得治理怎么可能呢？